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百八三昧。各位翻开到《方广经》版本的210页倒数第二行下面的两个字啊，“云何名断缘三昧”，这是第61个啊，这是第61个三昧。我们今天从这个地方看起。那么对照到论本文的话呢，1801页啊，卷47 1801页倒数12345行，好，找到了位置了啊。我们看看经文，云何名断缘三昧，住持三昧，断诸三昧缘，是名断缘三昧。那个断呢、跟那个缘呢、我们不当把它看作是一个动词跟受词的关系啊、它不是去断那个缘，因为缘无作者无受者，不是不是任何自信见可以办法对治或者是断灭的。那个断指是断烦恼的意思。啊、那么其实呢我不晓得为什么齁、感觉上从梵文翻过来啊，梵文的文法似乎就好像是还是有倒装的味道多一点，所以你每次只要我们只要每次看这个法相的时候啊，我们都可以从尾巴那个字啊往前看啊，就是呢缘啊缘，就是呢你能够入缘起这个道理，那个三昧就是道理啊，能够以缘起的证件呢能够得三昧啊。这样就能够去断一切法的执着，那个断是指远离烦恼的意思啊，不是反而把断拿来当这个动词去断后面的这个东西啊，这个后面这个东西是不可断的、所以如果用我们汉字的文法上来看的话呢，这个断可能改成观这个字会比较我们能够理解，就是观诸三昧缘，三昧呢是果的位置，如果用因的位置上来讲的话呢，龙树菩萨都喜欢讲法啊。当我们百八三昧论文结束的时候啊，我们不妨先看一下好了，请各位看一下1809页，1809页，那有这个观念哈、各位比较容易去消解这个百八三昧经文的法相。你看看龙树菩萨在这里这么说哈，1809页最后一行啊，问曰：佛多说诸三昧，如何以但说诸法？在龙树菩萨解释百八三昧的时候啊，处处啊都以法来称三昧啊，不直接讲三昧的那个果功德什么殊胜殊胜，很难看到龙树菩萨这么说。当然他也会有这种赞叹之词，不过多半呢他都会以诸法来称这个三昧的名称。于是呢，这边呢他就自设问答，那个汝啊指的就是龙树菩萨。他说呢，龙树菩萨、您造论呢？为什么佛自说的言句啊都是讲三昧，你怎么多在你的论文当中分别诸法呢？啊，底下呢龙树菩萨就自己答了，他说佛是果位中人呢、当然说他自己的心得了，所以呢佛多说果报，是从如来心呢所见的一切法跟佛心的功德是一样的，所以他入一切三昧观一切法都是三昧。而论者是拣择下手的善巧的，所以他说论者何因缘果报啊？何因缘果报就是怎么样去下手，那是因地的啊，那是因地的法。那么果报呢就说三昧，于是他底下说，比如啊，人观身不净得不净三昧，不净三昧呢是得到这个身相其实都是虚狂不实的色蕴而已，色蕴并没有寄存一个我相在那个里面，那么得到这种三昧叫做不净三昧啊，得到这种三昧叫不净三昧，可是这是果。那么你要得到这种不净三昧怎么下手呢？就是观身不净下手啊，从观身不净下手，观身不净是法，它是四念处，法就有千千百百，那至于八万四千法门，所以呢这些法门都是入三昧的善巧，所以当然对凡夫地说法呢多从因缘来说啊，于是呢以法来称，不以三昧来说。他说身是因缘，因缘就是法，请在因缘旁边写个法字，三昧是果，而佛呢多从果报上来说。所以呢佛自说三昧呢有种种相， 可是龙树菩萨呢多从下手因缘上去说啊，这个是造论跟佛所说的金句啊，立文字相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他又举一个例子，又如人观五众，五众就是五蕴啊。昨天我们还在谈瑜伽切斯地论的时候呢，就从出入习观到五蕴，对不对？观五蕴无我，然后用触界观五蕴也是空，那么由触界呢观无声的道理入缘起来啊，回归无明，那么由无明灭而行灭来观还灭清净，所以呢先入缘起理而造流转门，其实性之空，于是入无常苦空无我四圣地来观照。这个呢就是心经整个的次第，所以昨天我忘了做一个结论了。你看整个从出入席一直观到四圣地，不就是心经的次第吗？对不对？一开始行深般若波罗蜜，然后呢就入五蕴皆空这样的观察，不过中间跳了一个什么五蕴无我，还是要先观察五蕴无我再观察五蕴皆空啊。这是从二乘的观法到大乘观法当中一个衔接点啊，一个衔接点。这里呢就是谈到这个东西啊，如人观五众无常苦空无我，就是从啊观五蕴，对不对？观五蕴无我，观五蕴是空，观五蕴的十二因缘缘起性，以缘起性呢观照流转门，发觉流转本来体是空的，由此呢入四圣地观察啊，这样子呢能够烁烁的从四念处一直修到七觉知到八圣道。七觉意就是指的七觉意三昧指的就是七觉知啊，就是以念挂帅，然后择净喜除舍定啊，这七觉知，等一下我们有个觉意三昧就是跟这个一样的啊。那么由七觉知，那七觉意三昧能生八圣道啊，依八圣道，八圣道是无为法来着，它可以得到四三门果，就是从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依照这样的正果次第啊。所以昨天我们讲的那一段刚好就是这段文。于是呢从五蕴无我，五蕴这个法，这个是法，对不对？最后呢得到的这个七觉意，七觉意三昧呢八圣道呢，都是对于五蕴无我这个法门而言呢都叫做三昧啊，所以你可以叫做七觉意三昧啊，就果上来讲，因为那是因嘛。可是呢你从七觉知跟八圣道来讲呢，七觉知是法，对不对？八圣道又是入三昧，以八圣道跟四三门来讲的话呢，八圣道又是因，对不对？又是法，那么呢四三门果又是果，那么如果你劝小向大的话呢，四三门果又是因了啊，又是因缘了，以这个为因缘呢烁烁增上。所以烁烁你可以发现呢，一切的法的安利都是为了对治之作，对不对？对治前面以少为足的习气，然后烁烁令我们的心转增上啊。这个整个的修道呢就是说论从因缘下手。所以呢由此印顺导师也告诉我们呢，其实他改变了我们中国人学经教的习惯。真的过去呢大概从唐朝末年以后啊，多半的中国经教师呢都从经下手，鲜少从论下手啊，鲜少从论下手，一直到明朝末年几位四大师啊才开始回来找论的东西来补足啊经教的不足。发觉呢你没有抉择次第呢，事实上闪烁经文只是借佛的心得来报告而已啊，很难让一般的凡夫弟入修的啊。所以呢论的学习呢就变成是一个依照祖师大德的这个智慧呢学习的心路历程呢去走过那个过程啊，走过那个过程，省得我们在经教上呢逐文求义，自说自话，长个人之见而已啊。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关键。所以呢论跟经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大概简单说了。然后他就接着说呢，复次，佛为了要应示众生，以我们来讲呢就是适应啊，为了要去气理气机我们众生的根基呢，但说一法啊，但说一法。所谓一法的意思呢是指无相之法啊。为什么如果你不了解一法是无相之法，一相所谓无相呢，一法指的就是一相所谓无相，无相就是无决定相，就是佛说法就没有决定的说法啊，他不以定法来说，这样才有办法怎么样应示众生。以龙树菩萨的说法呢，前面呢在初品中呢他的解释论就以四悉檀来说，说呢他我们应当以四悉檀这种气理气机的态度来了解佛无法可说啊，了解佛只是应示众生对治问题，佛只是一个医王，他知道毛病是什么，他
善说治病的方法以及次第。所以呢，佛法就这三件事情搞明白。治病的次第就是道次第，教无非就是能对治跟所对治。把道次第跟能对治所对治搞清楚，其实也没有真理可得。用这种态度来看一切的佛法，就不会呢在知见上做任何的停留，也不会觉得说这个知见好过于那个知见，要彼此没有高下可分的。你要看你对什么病而言，对不对？你再好的药，对一个根本不对症的病来讲，它根本就是无用的东西。所以呢，绝对没有一个最殊胜的药这种东西啊。当然了，对同样一个适应症而言，当然法是有善巧不同的啊。这个是这边，所以佛但说一法，那个法是一相所谓无相无定法可说的法啊，是这样来说。论者呢，就广说分别诸事，诸事呢。那个事者就是我们去所下手的法门，那个事就是法门。理不坏事，理虽然是无相的，可是呢就是因为无相，所以才能够弃理弃机广开分别，这就是事，诸事分别诸事。而论就是为我们众生呢拣择法门的次第，比如一切有漏皆是苦因，但佛但说爱啊，不让我们有很多的名相，对不对？佛说来说去，我们可以说啊，种种种种相，乃至于百法，说到一百法，对不对？在佛来讲，这一切都是什么？贪爱所生嘛，对不对？无名为因，贪爱为缘，就这样子生出一切。那么往后呢，为了要对治种种名相上的执着，又广开很多分别，我们就以为哦，法有这么多门啊，乃至于呢，偏好某一种说法的，就变成一个派；偏好另外一种说法的，就是另外一个派。佛呢就不说分别，只说这就是爱，爱就是苦的因，而爱的熄灭呢就是苦因的熄灭。佛只讲苦跟苦的熄灭，就这么单纯，是回归到最简单的道理，解脱的道理，只有苦跟苦熄灭这个实相的了解，乃至于呢用身心去契入这个道理跟实践。所以呢佛就了解说，你但说一切法，但是呢只是爱，一切烦恼灭就叫做灭谛，但是灭谛也不过就是前面爱相的净灭相啊，贪爱性的净灭相而已。所以是菩萨于诸观行中必不疑了解呢，其实一切说法分别呢都是不二，那、啊、都是不二。从离体上来了解一切的事相分别都是不二法，那、啊、都是不二法。了解这种东西才能够真正叫入理，由事去入理啊。所以呢，论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由事相分别入离体的不二性啊，入离体的不二性。所以呢佛啊，于诸观行中必不疑，于诸三昧未了故，佛但说三昧。论者呢说诸法一切三昧皆在其皆以其在中啊，皆以在中。所以呢不管从因说果，从果说因，所以呢今是从果说因，对不对？不，从因中说果。那么呢论呢是从果中说因啊，广开诸法分别，把一切三昧呢设在诸法门下啊，这是经跟论的不一样。所以是诸三昧末后，皆因用，用无所得。哎，请把这句话画起来。其实呢，学这么百八三昧之后呢，其实体会只有一件事，就叫做用无所得。因为有无所得空的智慧的缘故呢，具足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于是呢依着般若波罗蜜智慧呢应机而广开百八三昧，所以佛自说都开百八，何况论从法门事相上下手啊。所以呢理不爱事，事不爱理，就是有这样来看。如是等无量无边三昧合合，名为合合，不是把它统合，不是把它圆融在一起，合合就不相乖违。你说一就是一切，说一切就是一，但并不是说一就包括一切哦，你还是要一一形象都明了，真的能够得守楞严三昧，对不对？分别诸相而得无障碍，这个才叫做和合。和合呢是得法法无障碍相啊，不是把它圆融起来啊，说成一个啊，你就一个来取代一切，知道不是这么说。你一个能懂，每一个都要能懂啊。所以我就还记得，哎，对，简老师说的吧。他就说啊，有人跟他讲了公案了，1700多则景德传真录的公案呢，他已经通了1300多则了。那简老师就说，你有一则不通啊，1700则你没有一个是通的，对不对？
啊，
这哪有什么一则通，还有几则不通的，没有这种分别哈。所谓的法，就是要得三昧和合相，和合相是不相乖为相，是入不二理。其实呢，法相四相的分别呢，根本不妨碍我们去体会不二的道理啊。这个是这边所说的意思。
我们翻回来看断缘三昧。我们刚刚看完经啊，解了他的字啊，就是说要入缘起的道理，于诸法中啊，诸法中观性空来远离烦恼，是这个断缘三昧的意思哈、啊。所以他说断诸三昧缘啊，依三昧缘起的道理呢，来断一切的烦恼，是这个意思啊。以三昧，三昧就是法，以一切法缘起的道理呢，来远离烦恼，来对治烦恼啊，是这个三昧的意思。我们看看。这个论文怎么解释哈，在1801页倒数第五行，他说了，断缘三昧者，得是三昧，若内若外，内者是指内六根，外者是外六尘，就是在这十二处门头呢，乐中不生喜，为什么？不取禁锢，苦中不生嗔，为什么？于受业不动故，对不对？不苦不乐中不生不知舍心啊，就是不见不苦不乐啊，不见不苦乐，不见故也不知舍啊，没有这个取舍的心，不知舍也不只是不知舍而已，不知取舍分别啊，因为你不取相，主要就是不取相的缘故，你不在色蕴上当作是实有，于是呢于色就不转了啊，想心当然也不起了，行也无所造作，事也离一切分别，于是呢入涅槃自性。这就是断缘三昧的意思。所以呢，于此三受远离不着，心则归灭，心若灭，缘亦断。亦断的意思是亦无所见的意思，你也不会见到有一个缘起生灭来去的相。你如果见到这个相的话，还有智可得，还有智可得呢，有个能观的我还是在啊，表示说那个法执还在啊。你能观的相呢，能够远离了以后呢，你所观啊，你能观的，你所观的这个境界呢，能够远离以后呢，你能观的智呢，也要不见，因为呢，所有能观的智只是对待于所观的法而生的，啊，这是这样子，断缘三昧的意思。所以这边呢，更显出啊，五蕴呢，在传统佛教来讲呢，一直要从哪里不随受转开始下手，了解呢，你去观察受有没有个着处。对不对？前面我们学过吗？受，你去观受有着处吗？你去念，你去思维，你去提这个疑情，受有一个着处吗？对不对？如果受我看得见，受必在心外，那么何会我心着苦呢？乃至于着乐呢？乃至于着不苦不乐呢？那么于苦乐跟不苦不乐生出喜心、嗔心跟舍心呢？啊，那么这些呢，都是造业的根源。啊，了解缘起就知道造业是虚狂的，造业是虚狂的。那么如果真的要有所造作，必然要有非常增上清净的理由。那么那个理由只有一件，利乐有情愿成佛，先成正觉，再行菩萨道。啊，这个是断缘三昧整个告诉我们不依受转的一个关键。好，我们来看看下面第62个。从这个三昧开始呢，开始进入到空无相无作那个无相三昧的关键所在。你看好那个无相三昧呢，从这个地方呢开始，前面都还在偏无相三昧的用啊，由用来知道它的所依相啊，所依相的这种不决定性、无量性啊，从这边开始呢，慢慢由相归体啊，由相去归体。你看哈，底下的这个次第，从缘起开始下手呢，接着呢观什么？观法性。前面呢是观四缘，四缘无生，接着呢观法性毕竟空。你看看哈，我们看经文，云何名不坏三昧？住是三昧，不得诸法变异，是名不坏三昧。这里还看不出来，我们看看那个论文就知道。论文在倒数第三行，他说啊，不坏三昧者，缘法性毕竟空相应三昧，啊，就是入啊。入到这个毕竟空的相应三昧，细论不能破，无常不能转。为什么？先以坏故，不是不能破哦，是因为本来不生嘛。那个细论指的是烦恼，烦恼根本无体，有相而无体。你用无相三昧去观照的话呢，
它根本就只有原生原灭，原生呢无自性，所以根本不可破。有自性你才可以去观察它到底如理不如理，如法不如法，可是根本无所观，你哪来的一个 可破之相呢？无常也不能转，它自己来去，对不对？不是你令之来去，所以呢也不能够转，就是不能在中间活动取相的意思。为什么？先不是有过去现在未来那个先，那个先是指本来的意思。本来那个坏不是有之后才坏，是不生的缘故，是本来不生，这个是入毕竟空相应三昧。所以呢由这个三昧跟前面一个三昧看，前面呢是以缘起观空，对不对？这里呢就是一空观缘起不生，对不对？啊，缘生无自性，就是交换啊，交换对，这是对开的两个三昧。好，所以前面观缘，后面呢观法性，依法性呢出缘起观本来不生。那么前面呢是从缘起呢来观空啊，来观空。那么毕竟呢离一切的造作啊，毕竟离一切的造作啊，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前后观待的次第啊。这是第62个。接着呢我们看看第63个。云何名无种相三昧？注释三昧不见诸法种种。种种呢按唯识的说法呢就是种现相熏。啊，那么这边鸠摩罗什的法字呢就比较用种种。那么三十颂翻译成的比比。啊，比比就是辗转相依相，谓之比比。种种啊，就是种会熏种，对不对？种生现，现又熏回种子，对不对？宛然就好像是旧种子会怎么样衍生新的种子出来啊，就是一直不断的相续增上，这个不叫增上，相续堕落啊，这个叫种种相，不见这些种种的差别。所以无种相是这个意思啊，无种相是这个意思。我们看看论文怎么解说啊，论文解释的也不多，最重要就是透出一相，所谓无相这句话啊。在1801页倒数第二行，他说：无种相三昧，得是三昧，不见诸法种种相，但见一相，所谓无相。这一个无种相三昧呢，是和前面的断缘三昧跟不坏三昧说的啊。如果我们通达缘起跟毕竟空的道理，你就不见法有生灭，对不对？离一切的生灭观相，你咔巴就一切相无差别相，都是什么？空啊，都是空。所以呢这就是无种相三昧，你能够深入法性观察缘起，于是呢从差别相上呢，你就是即这个差别相就是空相啊，无空相可得，空相就是这个色相啊，空相除开色相之外别无空相，一切的色相就显空性，就显明空性，这就是无种相三昧。无种相三昧不是不见到相哦，有相，就在这个相的生灭上头去了解一相所谓无相。这个相色相是分别相，可是你在色相当中看到这个色相根本就是空相，对不对？而空相呢是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相，由这个三种部呢而反显空性的道理啊。所以了解所观的净差别就是性上的无差别啊，就是性上的无差别，由此呢了解一项所谓无相的道理啊，而不是呢去刻意去取一个无分别相，去取一个极净相说它是空。如果你着一个极灭相说它是空的话呢，这种离相取这种空极灭相为空相，这种空相是执着，这种空相反而是执着啊，这个是这边的关键。你既然能够知道无种种相的差别呢，入一项所谓无相的证见，你就能够增上到无处行三昧。什么叫无处行三昧啊？这一步一步都一直不断的往上哈、啊。什么是无处行三昧？无处，处是出入的意思啊，处就是出入或者是出生法的意思，法在那个地方出生，那个出生的地方就叫做处。行呢就是造作，在那个地方造作啊，有没有可以造作的地方呢？其实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有没有受着念处啊，有没有那个着念啊，着念的地方。注释三昧不见诸三昧处，也就是不见诸三昧生，不见诸法生的意思。三昧改成因地的法， 处改成生，不见诸法生，不见一切法生，名之为无处行三昧。用这样的翻译呢，法相我们就比较能够熟悉了哦。那这个道理也不是直接去背结论的，而是还是从相上去观察的。你看论文怎么说，在1801页最后一行，他说无处行三昧者，得是三昧，知三毒火，燃三界。那个燃呢、其实就是引申啊，三毒是因，三界是果啊，三毒是因，你知道这个因果相续呢，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么回事，这就是苦集啊，二谛，故心不依止啊。所以呢，我们的分别心呢，不在这个地方做任何的分别啊，不见来去生灭相啊，不见来去生灭相，而涅槃呢，这个境界毕竟空故，所以心也不依止，这心也不依止，所以这里呢，就是离两边的意思。照做必然有分别，而如果你处处以离两边中道的智慧来观察一切事的话，你就根本没有照做。照做一定要取一个立场，对不对？你不取立场的话呢，根本无所照做啊，你就观察这个事项的道理，你去照做必然有所偏取啊，一旦偏取，就一定在有无常断生灭两边这样安住。那么依着这样安住呢，我们就会见到呢心流转的相啊，于是十二缘起就一直到生老病死，对不对？一旦具有，就必然生老病死，又被苦恼。所以这个相就知道，知就是知苦集，对不对？知道苦集，而反观什么？灭道也无所得啊，反观呢灭道而无所得。所以呢，涅槃毕竟空故，心也不依止，由此呢，不入生死，也不住涅槃。不入生死，不住涅槃呢，不是作愿的关系，而是真正以正见的智慧去观察一切事项啊。凡夫流转道，故不可取；圣道也是观待升起。于是呢，心能够这样子观照这个清净自信，应缘而生啊，应缘而生。这个就是这边所谓的无处行三昧。好，继续正上，依这种正见呢，就可以离无明，那、就可以去断无明了。于是底下呢，就牵涉到断无明了。得到这种无生的智慧，就可以得到断无明习气的一种功德。所以呢，底下就说离蒙昧三昧啊。什么叫做离蒙昧三昧？我们先看211页第四行，云何名离蒙昧三昧？注视三昧，离诸三昧为暗啊，为细啊，为细的黑暗相。如果是粗的黑暗，谓之烦恼粗重现行。为细的黑暗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翻译的无明的意思啊。无明呢，就是烦恼的细相，烦恼未生的相，谓之无明啊。烦恼能生而未生的相呢，谓之为暗，也就是无明。离是啊，是名离蒙昧相。所以如果依着上面的次第来观察的话呢，前面就是观察法无生，对不对？你观察法无生呢，你就可以根本了解一切都是无明行互相为缘的关系，对不对？依诸行引生诸行，造作会去引生更多的造作。只要你一开始去造作，这个造作的轮回就不停。可是呢，造作的轮回也是无常相，所以直到你知道这个东西是虚狂不实的，你只要离这种一切的造作分别，当下它就还灭。这就是离蒙昧三昧的意思。看看论文怎么解释。离蒙昧三昧者，得是三昧，于诸三昧中唯异，异就是障碍的意思啊，唯异无明等悉皆除尽啊，除尽就是呢除实地修道位的祸啊，把修道的修惑都断尽啊。所以呢，很显然从这里开始呢，已经入修道位而修了。其实这个次第应该是从第51个开始啊，第50个开始呢，就在即喜地啊，即喜地初心的时候呢，修二空观，继续这样子啊，增上到这里为止啊，已经开始了一分一分无明能够有断的智慧啊，这是离蒙昧三昧。那么无明呢，根本就是观他无体，所以呢也没有他的离境之相，所以底下呢都在谈这个东西。我们先看看无趣三昧。 这里就不要怪我讲得快一点了，因为其实道理就一直不断的反复哈。各位只要看到它那个流畅性就好了，依着那个一法一法那个境缘心智的增上啊，你就依着前面那个感受去次第去观察啊，就入到什么功德相能够显发，然后依着这样的力量又继续这样增上。各位只要一直不断的把它变成就是一个观照的次第，这就是一个观照的次第，入理的次第，就是这样增上啊就可以了。好，我们看看底下呢是叫做第几啊，第六一二三四五行下面那中间。云何名无趣三昧？住持三昧，不见一切三昧去向啊，还是习惯把三昧改成法那个字哈。那个法对前面而言呢，就叫做唯暗相，就是无明相，也不要去观察有无明灭尽的相。无明呢，本来无声，对不对？你令他呢，能够去一切的蒙昧，也没有看到他去。他本来无来无去，为什么呢？没有主体的缘故，只是缘生缘灭。如果只是缘生缘灭，一切呢，只是缘的聚散，没有主体的来去啊，没有主体的来去，这个叫做无趣三昧。好，我们看经文，那论文第二行哈，1802页第二行。无趣三昧者，得是三昧，不见一切法来去向。这个呢，把来加上去了。无来是指无声，无声是指前面，对不对？前面呢，你已经得了什么？无处行三昧，对不对？依着无处行三昧无声的智慧呢，断无明啊，离尽无明的习气。那么离无明习气呢，能够离尽，可是不见什么离去的相。为什么？因为不见生故，不见离尽相。所以呢，无来去会比较好，不来不去，观他不来不去，因为智慧观察他不来，所以呢，他灭去的时候呢，也观察他不去，啊，用这样子来观察，这是无趣三昧。接着呢，第67个，云何名不变异三昧？住是三昧，不见诸三昧变异相，是名不变异三昧。这里呢，用不变异啊，那个变异来取代三相。一般我们讲的三相是指什么？生意面啊，由意那个来对治什么？对治住。我们以为的暂住相其实一直不断在变异的，可是呢，你看到变异就不知道它无声，对不对？根本了解它无声故，所以根本无相可见它的变异，所以呢更进一步断三世心。这里要断的就是对三世的执着啊，对三相的妄见啊，对三相的妄见。这里呢就是要断能见的心了，因为能见的心有三世啊，有三世的变异，倒不是相上有三世变异，因为相没有变异，相对我们凡夫来讲都看到是长相啊，长一段时间就断了，所以我们不是落长见就是落断见，这是我们凡夫的相。你到这里为止，你已经看到无明，连无明这种抽象无形的东西你都看到不来不去了，对不对？何况能见的心，本来无明根本不生，今天呢用智慧观照知道他也不去，对不对？这里呢能观的心难道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吗？发觉也没有，也没有离了这个心，能观的心的过去未来现在三世的相，就叫做不变异三昧。以不变异的智慧叫做什么？叫做不动的智慧啊，以不动的智慧，不动的智慧就是如的智慧，就是如其缘起的智慧，于缘起向上不生心的智慧，谓之不变异三昧啊。你能够如其缘起，只当观察者，不当五蕴的参与者，这就叫做不变异三昧啊，不变异三昧。那看看论文怎么说。论文他说，不变异三昧者，得是三昧，观一切诸法因不变为果，如汝不变作若，诸法皆住自相不动故，有没有？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哈，这里呢要解释这一段不变异呢，哎，我发觉还是要看中论啊、造论啊这一类的东西呢，辩证在理上就可以把它讲得很清楚。像当时不拜佛教呢，像素论就执着因中有果啊，那么其他的呢就执着因中无果啊，在因外有一个果，因果是别立的，乃至于因果同时、因果异时，都有种种的不同的说法。佛都说这种东西呢不如理，各个自相，自相是空 对不对？个个以空性安立志向，根本不生。佛说的道理就是这个。那么于是呢，他说啊，我们应当观察一切诸法因不变为果，因有它的因缘，果有它的因缘。我们现在呢只是妄见，把因的因缘相跟果的因缘相呢把它怎么样配熟起来。今天呢我们用自己妄见的比量智慧，对不对？以我参与其中，说我能够见，我认为这个是因，这个是果，就把因果呢连接起来，而根本不见甚深的缘起，不见智慧，自己智慧的偏狭，只是取到一部分的相，就把一头一尾一掐，就说啊，这个是因果，这个是前后相续相，不了解自己呢，得了这么一点少分的相，而遗落了什么？遗落了全法界的真实。你不见全法界的真实呢，以小因少因少果论断它的知见关系，这就叫做执着。如果我们能够观一切诸法因不变为果，因自在因，果自在果，今天所有因果相续相是我们的妄见比量推度计着的缘故，这就是无明缘行，依着这个因缘而生一切的流转。如汝不变作汝，若没有因缘，汝还是汝，对不对？你今天呢经过了提炼以后呢，它变成汝若了。那么汝若当中呢，虽然是我们感觉从汝中而来，可是呢就像涅槃经当中呢，有人去别家，诶，吃到这个醍醐很好吃，于是呢就把他家的牛啊偷到他家去了，把它榨出乳汁以后呢，一直不断的加东西，加了半天怎么加也加不出醍醐味，发现醍醐只是什么，只是把乳其中的一些东西拿掉。他不了解这只是去向，而一直不断的用加的方式呢，企图呢要加出他希望的东西，可是怎么加都只见缘起啊，来来去去染污其相，而不见其味啊，不能够得到自相不动的安立。于是他说啊，能够观察因不变为果，因只是因缘起，果也是缘起，而其相属只是妄见执着而已。啊，用这样来观察，那么于是呢，你的心呢、啊，都可以在二六识中一切啊一切相上呢观察自相，自相其实是空的。五蕴的参与呢，才会变成有我啊。诸法皆住自相，心不动故啊，加个心啊，能观的智慧呢，就不会被相牵动。于相不生受，才可以称之为叫做不动。不动就是不生受故，不被受牵引故啊，这位置不动。为什么能够不被受牵引？因为知道色即是空。你于色可以观空呢，于是你当然不会在这边生受，受也归它是一个受字啊，它不会，它就是一个名字，就是一个对法的诠释，它并不是一个真实，所以用这样呢来得到不动字。这是第67个不变异三昧，所以这边呢已经开始要断能取心了啊，进一步呢要度缘三昧啊，把缘起这个道理啊，我们经常也会把缘起性空当作一个无限上纲，对不对？执着缘起这个道理是实有的啊。那么呢现在大家对缘起的了解呢，总是会习惯把它解释成它就是因缘条件，法都是空的啊，请问因缘本身是不是法？是吗？所以如果这个条件来看的话呢，我们现在就只是用什么因缘条件来解释缘起，知道吗？我们可以用这个了解来法是空的，可是呢把缘起那个因缘条件本身又把它当作一个有元素的东西啊，用有元素有执爱的观念啊观念来认识缘起，这是现在的问题。于是呢这种说法就跟世间科学没有两样，世间科学就在研究什么，研究成因，对不对？可是你可以看看现在所有的科学都奠定在什么基础上，还是奠定在统计基础上而已，不是真实的现见的因果关系啊，都还是会有什么误差的，都还是建立在只要可以接受的误差的情况底下 OK， 我就算是可以掌握什么大多数的因，由因呢去创造这个结果，乃至于我们希望在试管能够创造 DNA 的婴儿，这个就是对因缘的错误解释。因缘呢不是认为法有成立的元素，根本是借着缘起的过程呢举一反三，了解缘也是缘起的，所以缘起本身就是性空，你不要继续一直不断的一直在那边分析了， 落到分析里面去，就落到世间法上去了，就落到世论上去了。这个是学缘起最糟糕的地方。所以到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要度缘三昧。什么叫度缘三昧？你看它的次第啊，分成三段啊，分成三段。我们先看经文：云何名度缘三昧？住是三昧，度一切三昧缘境界。断开哈，度一切三昧一个缘，一个缘就是缘起啊，缘起是缘起理啊，请加各位加上两个字，三昧就是法，缘指的是缘起这个道理。境界就是流转门啊，各位如果有一起参加昨天的课的话呢，你回想一下昨天那个讲缘起误入缘起的那个次第，第一个呢，从出入席去问能取所取，对不对？你在能取所取的过程当中，你去看到什么？你去看到什么？看到法，对不对？法就这样次第一直不断的流转，你看到那个法的相，只你一分析，无非就是色受想行识。对不对？你一去分析，你要去找我嘛，本来目的是要去找我，有没有能取的我呢？有没有所见的相呢？去找，找了半天就是色受想行识，就只是这一些变化相啊，强分为五个法啊，强分为五，每一个法都去分，比如说色又可以分为十一，受可以分为三，分为五，分为三十六，分为百八，对不对？你可以广分别一切的因缘相。所以每一法去甚深观察，都见到它的什么？都见到它的缘起的道理。入缘起的道理，再顺观下来，就看到啊、哦，原来就是依着这个道理怎么样流转的。于是呢，今天知道流转就是生灭，于是呢，令它还灭，有没有？令它还灭，这个就是整个观察到四圣地的次第啊，从无蕴悟入到缘起。由缘起的道理去观照流转的现象，发现无非是无常、苦、空、无我。当你能够悟入苦地，即灭道地，依序而生啊，依序而生，入无生法忍，入无生法忍，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次第啊、哦。你看这个观察，然后呢，龙树菩萨把它解释的就更清楚了，请各位看1802页，什么叫度缘三昧？得是三昧于六尘中诸烦恼精昧，这第一段。对不对？我们呢现在就怪罪啊，这个境界让我生烦恼。好，你就去观察吗？它能让我生烦恼吗？对不对？它根本不到心，于是呢是心取相的缘故嘛，对不对？境界无过嘛，境界无过，这是第一重，先去观察境界无过错，所以遮住它不是令我生烦恼的因，对不对？遮尽观心，继续看第二个，渡六尘大海，对不对？渡六尘大海，什么叫渡六尘大海呢？发现这一切都不是五欲六尘能够让我的心改变的，六尘本来是清净啊。更进一步观察，这六尘不但不是烦恼相，反而是什么？反而是清净相啊。只要心不攀缘，不取相，离一切念分别的缘故，你就可以怎么样？亦能过一切三昧缘生之慧啊。依着缘生缘灭的现象观察缘起的道理，依这个缘起的道理观察心取境的妄见妄相啊，的妄见妄相，甚至呢，既然没有所取的相，能取的心也就怎么样，也就依然是性空啊。依着这样的次第啊，依着这样的次第啊，连能观的智慧也离。最后呢，在这个舍利弗般若当中的最后一个，我特别要提。无所谓而为，就是要观空并不是依正可得的，你依着观修次第得到最后法性空的道理，是性自而故，是了解本来如是，而不是因观故空了解。于是呢，你一切的道德的修养只是让自己免除攀缘取向的戏缚而生苦的，这个不是为了任何事情做的，本来就要做的啊，本来就要做的。所以呢，如果呢我们今天呢求苦的熄灭，这些东西都不是呢观修法门的功德，是本来就应当心离系缚的功德相。我们今天呢只是不了心不受系缚的这个实相，对不对？所以呢才有观修次第，观修次第到离尽一切烦恼相之后呢，发现这些观修次第只是方便， 只是方便，那么把这个方便法呢也怎么样加以离境，度就是超过啊，度就是超过，超过的话就是超越，超越的话就是离的意思，就不受这个智慧的系缚，不被这个法又束在那个地方。
等一下有一段文，我忘了在什么地方了啊，不过就是知道我们不要因为自己去取了一个法来观，他觉得这个法好非常甚深高妙，对不对？那么硕硕呢就以为这个法是非常好的，处处找别人辩论啊，去比较我的法比别人法是不是高啊，这个呢就叫做啊得了法的原生智慧的执着啊。我们今天呢要过这个执着性啊，要过这个执着性，要超过这个执着性，所以呢先能够啊度一切法不系缚，然后呢了解缘起的道理，毕竟是清净的境界，毕竟不生烦恼，乃至于你今天能缘的心也不应当造成系缚啊，依这样的三缘次第呢来谈，这就是这边所谈的度缘三昧。好，接着我们看看下面一个69个，云何名集诸功德三昧，住世三昧，集诸三昧功德，是名集诸功德三昧。那个集啊看起来就跟我们的苦集灭道那个集积聚五蕴的蕴啊道理是一样的，重点就在于那个功德啊，功德，功德呢是指一切圣人的三昧的能力，就是智慧的功德。智慧的功德呢是观什么？观无生的啊，观无生的，所以呢也应当要反过来得智慧的功德力，观察一切的法可及佛，对不对？可及佛有它的生相吗？啊，观察即有生相吗？啊，这是集诸功德三昧啊，集诸三昧功德的意思。我们看看论文，集诸功德三昧，得是三昧，集诸功德，从性至智慧，初夜后夜休息不息，如日月运转，初不休息。请问日月运转有主人吗？有谁规定他几点钟太阳要到什么位置吗？啊，他根本就是彼此都有自己的轨道在运转，对不对？那么依着相对的位置，大家说他在东，大家说他在西，对不对？那么自己的运转像不看不到，而望见到那个外面那个像呢，由东而向西，啊，就自己都说他绕着我运转，这就是以我为中心所看到一切的像啊。于是呢，你这个运转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轮回。可是如果你从智慧观察的角度呢，你去从四念处观察，乃至于得到性智智慧，指的是性净念定慧啊。早上我才谈到这个五个，我觉得啊这五根呢是一个很好的配当啊。我常常讲啊，你把那个念放中间啊，那个念就是正念，正念就是四念处，一切法的助道都从四念处下手啊，观身受心法，一身受心法，这个正念随时安住其心。心如果太略了，太无分别了，太低下了，就依广分别慧来看。当啊太广分别扰乱其心的时候呢，你就根本抛掉观它的空相，就是性，依性，依清净信心而安住。所以呢，性跟慧是一种平衡，一种是极其无相，一种是极其分别，对不对？那么呢，如果你今天呢烦恼很出众，你就以能对治的这种所缘境呢加以观修，对不对？于是呢勤修习一切的法，这就是静。你要修法就一定要有精进根来护持。可是如果你精进发现这样子的心态扰动了，于是你怎么样放下单住一缘无分别相，这叫做定。所以静跟定呢又是一种平衡感，又是一种平衡感。你随时随地心就圆一切的境，四念住而住啊，依四念住这样子安住其心，观一切性呢就这样子流转自己无来无去，这样心得到不动，不动才叫做不休息啊。这种心的不动，境自在生灭，随他生灭，还他缘起，自己无主，对不对？不要坐在其中而深受其苦，这个才叫做集诸功德三昧。你急有没有在急？你根本心就在低下处，对不对？低下处呢，水必然汇集在这个地方，
不是你自己去抓的东西的，不是去收集这个东西的。你只管心怎么住，四念住，这样观修一切的法，一切的功德就从这边一直不断的汇入，对不对？心就保持那种平衡感就好了。心就是在这种取向不取向、分别以及无分别当中呢，自己不断的摆荡，最后呢，发觉这个摆荡心越来越能够得到平衡，啊，把这种心的平衡相呢，自己能够感受得到，这才是观修的次第。所以呢，整个观修是要得到信、静、念、定、慧这五种善根，五种善根能够得到平衡的智慧，就可以得到五种防护烦恼的力量，谓之五力。这样的话呢，你真的痛念苦谛的真实性，你随时隐心安住，你心就马上可以住于欲言，得心一静性，得心一静。然后你继续用七觉知来让定境增上，对不对？出定了以后，还是在定中行八圣道，这就是入得三门果，很明确的次第。除此次第之外，别无方法。我很老实的讲一句话，真的三十七道品的重要性如是一般，如是一般。好好的把心安住在三十七道品当中呢，让我们的助道因缘能够圆满，再去东求西求一切的方法，只是增加之见而已。真的法要单纯，越单纯越容易观修，越容易得力量。太多的法消化不了，对不对？还要找它的分类，哎呀，怎么样去归纳这些分类呢？其实感觉起来呢，我越读到后来呢，越觉得这些分别呢真的是撩懒。但是呢，这些撩懒乃至要不要做，发觉要做只有一个理由，为了普被三根，广为一切众生根基分别的缘故，真的只是为了这个做功课的而已。如果真的为了自己解脱了啊，真正无告甘丹，就是一件事情就好了。真的修法解脱就只有一件事情，一直到底，不要怀疑。真的就是这样子，越来越明白啊，这个不夹杂、不怀疑、不间断，这个中间的重要性啊，解脱道就是这件事情，而其他的都是菩萨道，广修一切法都是菩萨道的相，都是菩萨道。你心能够在这个地方越增上，所以这些呢都是表现自己的慈悲三昧。所以慈悲三昧呢，其实就是智慧，得智慧就是观修慈悲三昧啊。所以呢，你是为一切的众生遍学一切的法，可是心怎么样？心要确实要能够离相才可以。心如果着在相上，哎呀，那真的被法带得团团转，搞不清楚啊，搞了半天呢，自己在这个法不得力，又去找到一个法，觉得这个法很好，又去观修，又不得力，又去换一个法，又觉得这个法好像还可以，又不得力，又一直换，做你往后了，往个当时才能够得力量，才能得力量。真的，心就是要安，不能够安，不能够认明事实，心就不得解脱，老是在浮面上打转，啊，那种表浅的东西打那转。所以呢，只有宣心越低下，心越是不动，一切的功德自然汇归自信大海，这个叫做集诸功德三昧。老老实实的，我们一切助道因缘，你只要勤修三七道品，一切的功德就往中间汇集。所以为什么它是助道因缘啊？所以能够让一些你自己观修有力量的功德资源资粮，就自动因为你观修得力，勤修习初夜后夜修习觉悟于前，因为这样勤修习的缘故，所以呢，自然就怎么样汇集一切的功德，